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满心的感谢。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君王。哦，主啊，你是哦，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哦，做主做王的神。主，我们就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主，求你今天早上来掌管我们的心，来掌管我们这一堂课。主，来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跟生活。主啊，好让我们可以哦，真是成为一个全然顺服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当你说话的时候就让我们顺服。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拒绝你的人。主，让我们也愿意迎接你在我们的心中坐上我们的宝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八讲。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特别会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他要上十字架的之前最后一个阶段的最后基本上可以说是最后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这里特别提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把十二个门徒召聚在一起。那么这一次主耶稣把十二个门徒召聚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清楚的、非常明显的告诉这些门徒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也是最后一次耶稣上耶路撒冷去。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说其实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住的地方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他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大部分居住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大部分他居住的时候跟地方都是在哪里，大家晓不晓得耶稣住在哪里？对，耶稣住在加利利省，住在加利利海的附近哈。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说加利利的耶稣哈。那么主耶稣生是生在哪里呢？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好，那耶稣成长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在哪里呢？在拿撒勒。好，但是当主耶稣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是在加利利的那一块的地图上面。那么当主耶稣住在加利利，在加利利那块地方的时候，可是耶稣是怎么样呢？每一年都会有一次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犹太人呢，他每一年的时候要过节的时候都会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么基本上犹太人过节的时候有三个大的节期是他们需要去过节的。大家晓不晓得是几个节期呢？一个节期是逾越节，第二个节期是什么节？祝棚节哈，还有什么节呢？中间还有一个节是五旬节。好，那么通常一年他们有三个节期，他们都要去耶路撒冷。那么对主耶稣来说，逾越节或者是说对犹太人来讲，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会从各处在逾越节的时候要上来过节。所以这一次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去，也就是最后一次耶稣在世界上要过逾越节的这一段的时间。所以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而且这一次他上耶路撒冷去是有一个极大的使命，因为他要来为我们成就。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里面，就把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要发生的事情，从这几节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就是特别讲到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预言到他受难的情况。那么有三件事情在这个最后一个礼拜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所要成就的工作。那么第一个，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 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那么因此从这一章开始，二十章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从二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六章，我们都看到这一段的描述到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那么第二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又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的描述。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讲到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光是在二十章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把整个马太福音从二十一章一直到结尾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的要发生的事情就全部点出来。所以这几节经文是非常的重要的，讲到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自己也预言他要受难。那么当我们看见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耶稣对着他的门徒说，看哪，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启程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么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君王，好，所以他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段给他一个题目叫大君王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城。所以耶路撒冷城也可以说在当时来讲，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城也是一个君王的城市。我想我们还记得哈，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东方来的几个博士来到他们要来寻找那个要降生的耶稣，他们往哪里去呢？他们就是往什么？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君王降生应该降生在哪里呢？因为经降生在耶路撒冷，却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不是降生在耶路撒冷，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一个小小的马槽里，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在一个小小的伯利恒。好，那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一位君王，真正的君王要来到这个君王的城市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看见耶稣遇见两个要求，或者有两个不同的状况的人来对主耶稣有一些的对话，有一些的谈话。那么第一个我们所看见的来求耶稣的人，就是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啊，跟他两个儿子。那么我们看见西庇太他的两个儿子，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大家知道这两个儿子是谁呢？一个是谁？约翰。另外一个呢？约翰的兄弟叫什么？啊，不对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雅各，约翰的兄弟是雅各哈。那么两个儿子，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约翰跟雅各，那么他们的母亲就带着这两个儿子来哈，来到耶稣面前，向耶稣求一件事情。求什么事情呢？就是求说你得国的时候哈，你在你的国度里面向耶稣求。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有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哈。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当这个母亲来向耶稣求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后面哈，讲到在那个耶利哥城外有两个瞎子，那么他们在那里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当时耶稣也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什么？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哈，这里耶稣问这个母亲说，你要什么？后来问这个瞎子的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虽然他要去面对一个极其艰巨的走上十字架道路的一条道路，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两个人都来求耶稣，主耶稣都问他们，主耶稣都关心他们，都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么当这个西庇太的母亲来求的时候，他说，我要求 在你的国度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就想到我们做母亲的哈，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对不对？你爱不爱你的孩子？爱。我们都希望替我们的儿女求最好的，我们都是希望替我们的儿女求那个好东西。同样的，雅各、约翰的母亲就要想要求，他们想到耶稣要去耶路撒冷，他们不太明白主耶稣讲的要去耶路撒冷是要去受难的。他们想到的是什么？是想到那个国，想到耶稣基督是要做君王的，想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想到耶稣基督是在他的国度里面是一个王的一个形象，好像是一个统治者的形象，好像是一个能够提升他们地位的一个形象。所以这母亲在这里求说，我的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当时主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杯说的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然后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所他们说我们能，耶稣马上就知道啊，他们不明白他们所回答的是什么。主所喝的杯是一个苦的杯，主所喝的杯是一个要付代价的杯，主所喝的杯是一个要舍命的杯，主所喝的杯是一个要破碎他自己的要破碎他身体的一个杯。那么因此耶稣在这里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我所喝的杯，不管你现在说能也好，你以后说不能也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因此我们也看见主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他对门徒们说，耶稣所喝的杯是他的门徒也需要喝的。耶稣所要接受的这一个代价，这一个要舍命的代价，也是他的门徒将来有一天的日子里面要预备他们的心，要能够接受的。那么当我们在这里思想的时候，我也想到哈，我昨天还这个周末带了一个 encounter retreat。 那么在 encounter retreat 里面，我就想到我特别有分享一个部分哈。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哈，常常会让我们的儿女要背负怎么讲，背罪，好，就是背负一个重担，背负一个不是属于我们所应当承担的事情，有一个背罪的心哈。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雅各跟约翰的时候哈，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哈，他的母亲在那里求，一个要坐你的左边，一个要坐你的右边哈。那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就看见那个母亲的期待，母亲的期望是加在什么呢？是加在他们儿子的身上，好，是加在他们孩子的身上。所以圣经上没有说是约翰、雅各去求什么，我要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其实是谁求的呢？是母亲求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母亲所求的，让他两个孩子有什么样？有背负了一个父母的期望，背负了一个父母的期待，背负了一个担子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叫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叫这个叫做背罪。好，那么接下去你看到，当耶稣在那里跟这个跟他们说，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给你们的，是天父要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马上我们就看经文里面说，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什么呢？恼怒这两个弟兄。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个十个门徒来对雅各跟约翰生气的时候，好，其实他们什么是不是他们求的，是他们的谁求的呢？是他的妈妈求的。这是我讲到的悲罪的意思，这样了解吗？好，那么我们就思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要提醒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特别提醒我们做母亲的哈，我们常常做父母的，尤其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很喜欢把自己的期待、把自己的盼望加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哈，给他们带来，如果是好的是很好，如果是不好的，他们也受到影响哈。我就想到在旧约里面讲到的利百加，他为他的儿子 那个雅各，好，那么知道她的丈夫以撒要为她的长子，要为以扫来祝福的时候，那么这个利百加呢，他就跟他的儿子说：“你呀，快点快点，我们你的爸爸要祝福了哈，我赶快去做一些东西，你端去给你的爸爸吃，让你可以得到这一个长子的祝福，跟长子的得到这一个长子的祝福。可是当时呢，我们就想到当时的雅各哈，他说这怎么可以呢？我是哥哥的身上全身长毛啊，红的，那我呢全身是光溜溜的嘛哈，那皮肤很光滑，那么那这怎么可以呢？他妈说没关系哈，我呢就帮你把身上宰杀了那个羊羔以后，把那个毛皮呀、绑在他的身上。他说你就拿这个吃的东西去给你的爸爸。那么雅各说不行啊，妈妈，这个如果爸爸发现的时候，我会受怎么样？我会受咒诅的。那么利百加说什么呢？他说儿子啊，那个不用管这么多了哈。他说你的咒诅呢都归在我的身上，你只管照着我的话去做。所以在当时我们看见利百加什么，他就让他的儿子雅各要听他的话，把那个压力，把那个担子放在雅各的身上。所以我们说雅各是什么？是一个悲罪的人。今天我们看到新约里面西庇太的两个儿子，这个母亲也是怎么样呢？去求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他的两个儿子也成为什么？成为一个悲罪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母亲的，我们想想看，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把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压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指使操纵我们的儿女。那我觉得特别做母亲的要小心哈。我常常觉得我们做母亲对儿子都有很多的操纵权哈。如果你是母亲又有儿子的，要小心。不过同样的呢，我们做父亲的呢哈，也会把我们很多的期待放在女儿的身上。哎，这很好玩哈。那母亲就是儿子，爸爸就是女儿啊。那么但是我提到这里的时候，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做父母的哈，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掌控我们的儿女，免得你的孩子长大他也要参加 Encounter Retreat 了哈。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哈。那么但是主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说哈，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在人的国度里面，我们会争权，我们会争左右，我们会争大小。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哈，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一样的。他说你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什么？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我们一起念一下20章的第28节，来，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来念一次，来，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求主让我们把这句话语背在我们的心里哈。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一个仆人的形象。今天也求主让我们不只是主耶稣有仆人的形象，我要再次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愿不愿意喝这个杯？我愿不愿意能够对自己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乃是要怎么样呢？我乃是要服侍人。你服侍人的时候，就要愿意说，愿意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然今天我们的服侍可能不会要你上十字架哈，可能不会要你要把命都摆上，但是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也许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会有遭遇到一些的误解，有的时候会有遭遇到别人的没有办法了解，甚至于有的时候在这个侍奉当中哈，那么会你的时间、你的精神、你的精力都好像要付出很多，但是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要愿意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求神常常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那么第二个，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在那个耶利哥的城边啊，就看见有两个瞎子坐在那里。不过马太福音记者载是两个瞎子，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记两个瞎子，乃是说什么巴底买。好，那我们不知道，可能圣经上那个在记载的时候，因为巴底买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就记录下来。不过在这里圣经上是说有两个瞎子，那我们起码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瞎子他的名字叫做巴底买。好，那么这两个瞎子在路边的时候，你就看见这甚至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两个瞎子在路边，基本上我们大概也可以晓得，他们不只是在路边的瞎子，他们很可能是在那里讨钱的瞎子，做乞丐的瞎子，希望别人能够周济他们。那么当他们听见耶稣要从那里经过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在那里大声的极力的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我要再一次提到，当每一次在提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都表明了他们承认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君王，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所以当这两个瞎子在那里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换句话说，这两个瞎子期待这一个大卫的子孙的这位弥赛亚能够可怜他们，能够怜悯他们。所以他们两个在那里极力的喊着说，没有想到当时的众人就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两个瞎子一点都没有放弃，他们越发的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么我要顺便在这里提到在医治的过程里面，有几个得医治的那个医治的过程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那么三个哪三个要素呢？第一个，我们看见在医治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信心，要有人的信心。第二个，我们看见在医治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怜悯，要有怜悯的心。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在医治里面是需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好，那我有一次讲一个信息，是用三个瞎子来讲那个三个瞎子的故事，来讲到这一个得医治的要素。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的20章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个医治的要素里面，就看见当这两个瞎子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换句话说，他们在那里说，神啊， have mercy on us， 你来可怜我们，来怜悯我们。好，那么当众人都在那里不准他们出声的时候，也许这些众人觉得他们这两个人的喊叫声太吵了，他们看不起这两个瞎子在这路旁，而且主耶稣跟门徒他们是要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要去，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是要完成一个使命的。但是主耶稣愿意为这两个瞎子停留他的脚步，当众人都在那里拦阻，在说不要作声的时候，耶稣却愿意为这两个瞎子停留他们的脚步。主耶稣就站住，哈利路亚，耶稣站住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我就想到我们的主是一个愿意为我们停留脚步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愿意为我们停下来，他愿意关心你，关心我，关心在那个路旁，在那个别人好像厌弃，在别人看不起眼的地方，耶稣愿意听见他们的呼声，也愿意成为他们的帮助。主耶稣愿意为这两个瞎子停留的脚步，所以主耶稣问这两个瞎子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有时候我们觉得主耶稣好像多此一举，为什么需要在这里问说要做什么呢？难道瞎子不是想要得医治吗？难道瞎子不是想要得看见吗？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主耶稣愿意亲自的听这两个瞎子把他们的心声说出来。弟兄姊妹啊，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太敢完全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期待告诉耶稣。其实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可以敞开我们的心，大 胆的告诉主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耶稣鼓励这两个鼓励这两个瞎子，把他心中所需要的，把他心中所求的，能够直截了当的告诉主，主耶稣愿意听，而且主耶稣愿意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当他耶稣在这里问他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就说，主啊，我们要能看见。接下去我们就看见34节，耶稣就动了什么？耶稣就动了慈心。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怜悯在他们身上发动，耶稣就动了慈心，摸他的眼睛，耶稣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哈利路亚！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稣医治了这两个瞎子，耶稣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耶稣让这两个瞎子能够重见光明。哈利路亚！主耶稣进耶路撒冷时候，他怜悯这两个瞎子。那我就想到，其实，在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讲到，哈，就讲到说，有一次，形容到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人，好，他们碰到什么呢？有一个人被强盗抢去了他的东西，又受了伤，好，那么就有利未人经过了，好，又有什么文士经过了，又有法利赛人经过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那个人，好，他们都觉得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唯有一个什么撒玛利亚人，他停留下来帮助这一个人。那我就想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身上的使命很重要，好，我今天侍奉的时候我的工作很重要，我感觉到我好像有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做，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一些人的需要，我们看到那个很大的事情，我们就会开始过滤了，有一些事情为了这个事情目的，为了这个使命，为了这个意向要达到，所以在我们周围很多有一些的事情，我们觉得这是小事，可以不要我做，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不需要我花时间，我们常常就把它过滤掉了。但是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还有主耶稣用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人帮助那个受伤的人的地方，讲到我们需要爱什么？需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需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需要去关心到在我们周围那些有需要的人，愿意为他们停留脚步。那么当我们去关心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前面主耶稣说的，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是需要怎么样呢？是不是愿意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是不是愿意把我的时间能够留出来是服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么求主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在这个教会我们都能够想到，我们也想到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我们要成为一个热爱耶稣也关怀什么？关怀世人的人。这些世人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也许这些世人就是在我们周遭围的一些有需要的人，哈，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关心到他们的需要。前一阵子我还蛮感动的，哈，就是有一天那个礼拜六早上，那个就有一个homeless people 哈，那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要想要一些的捐助。那她不但是 homeless 一个女的，她是被虐被怎么讲？对，被打伤，被她的丈夫打伤的，所以呢，她就想要来寻求帮助，哈。那么她那天要来寻求帮助的时候，身上都有伤痕。那么她已经把她的两个孩子送到了那个叫做什么，就是那个 homeless people 的那个shelter 的地方。那可是这个妈妈呢，她没有。就是还没有机会去到 shelter， 两个孩子进去了，所以他要去把两个孩子要从那个 shelter 的地方接出来。那么 那在那个暴力的里面哈，就还蛮可怜的。那我非常感谢主，就是当这一个人哈，他用走路的，在到处希望寻求帮助的时候，刚好在我们教会附近的那个加油站的地方，他就在那边就看到人，就跟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助？因为我真的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帮助。那别人就跟他说，哦。前面有一个教会哈、啊，有一个 River of Life， 有一个生命河的教会，中国人哦，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像他说没关系，我可以把你带到那个教会去，那个教会里面一定有人可以帮助你、啊、哦，所以呢，那个人，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人，但是他就说我知道那边有个教会，那个教会能够帮助你哈、啊。那么其实那天是我们教会没有上班的日子，礼拜六没有人上班嘛，那么可不过那。天我们教会有我的女儿牧师，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开会了哈。那么所以呢，那个人就他们就把他送到教会里面来。那么送到教会里面来呢，这个人就开始来询问。刚好那天我的女儿在哈，她在开会，就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况。哎呀，我那天很感动，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她看到这个人。全身有受伤，他需要有钱去就是有人要带他去 shelter 哈，他也需要有一个钱，让他们暂时可以住旅馆哈，那住一个晚上旅馆的钱。所以呢，我的女儿呢那一天呢就愿意做这样子事情，把他送到 shelter， 帮他付了钱哈，让他去住旅馆。然后那一天晚上我的女儿跟我说，妈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做了一件什么事啊？那我听见她跟我讲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我就很感动哈，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那我记得那天我女儿是这样跟我说，她说因为有人把她带到我们的教会来，还特别跟她说，这个教会一定有人可以帮助你。她说我怎么能够让人家失望呢？怎么可以让我们教会没有好的performance 呢？那我听了以后，我就想到说，主啊，也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个教会是，就是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们会想到要在这里寻求帮助。我感谢主，那天幸亏我的女教会里有人在，我的女儿也在，她能够成为她的帮助。如果那一天我们的教会是关门的哈，那这个人就带到教会来就没有帮助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想看哈。很多的环境，很多的机会，都是神 provide 在那里的，让我们去经历神，让我们去经历神的供应，让我们去有机会能够服务，能够服务我们这一个社区，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感谢神，那我们看见神常常是为我们预备机会的神，也让我们把眼睛张开，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神打开，也让我们的心可以宽广，让世界上的人，让我们在这个周围环境的人能够看见。能够看见，能够体会到神的怜悯，体会到那个慈心，真是愿意神的慈心感动我们，也让我们常常有慈心，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那么当主耶稣要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要跟门徒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提到了这一段，耶稣要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情况。这次在 Encounter Retreat 哈，我碰到有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就叫，小居哈啊！我一看到他名字，我说：“哎，你的名字好像是圣经上的那个小驴居哈。”他这名字就叫小居，所以我就想，我今天早上刚好也要讲到小驴居哈。所以昨天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那看到小驴居，那我们看见当这一个小驴居哈，能够被主用，主说主要用他。这个小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这个小驴驹哈，它是摆在那里，但是耶稣说你要把它解开来，主要用它。这个小驴驹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一天是一个荣耀的君王要坐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个小驴驹被主所用，那么感谢主，这个小驴驹也让我们想到，我们每一个人，也许许多时候你觉得你都是好像 在一边的哈，但是今天这个小驴驹就是在虽然站在一边，但是他能够被主用，他也愿意被主用，哈利路亚。那么主耶稣就骑着这个小驴驹要进耶路撒冷城。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要看两节的经文是蛮重要的经文哈，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这件事的成就，是为了要应验先知的话。应验哪一个先知的话呢？是应验了哪一卷先知的话？有没有人知道？撒加利亚书哈第九章第九节里面要应验先知的话语，说你的王要来到你这里。哈利路亚，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先知的话语，说你的王要来到这里。哈利路亚，大君王耶稣要来到这里，应验先知的话，说你的王，你的王要来到这里，你的王要来到这里。那么主耶稣骑在这个驴驹上的时候，他就进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大概很熟悉哈，我们知道主耶稣要进去的时候，很多人把棕树枝都铺在地上哈，那么让耶稣骑在驴驹上面能够进耶路撒冷，而且有很多人手上拿着棕树枝就在那里喊着说什么，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很多人都在那里唱Hosanna, Hosanna, 哈。那么这个何善那的意思，就其实在过去何善那这个字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一种求救的意思，是当以色列的百姓，是当这些犹太人，他们需要有一个拯救者来能够拯救他们，把他从那个瑕疵当中能够把他们释放出来。所以这个 Hosanna 这个字和善那就是拯救的求救的意思，我们祈求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们。当在犹太人到如今，他们都祈求有一个君王能够救他们啊。那么他们在那里说和善那，和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再看十一节，那么当主耶稣骑着这个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城市被惊动起来，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不断地提到什么，提到先知，提到过去的先知书上所说的，提到主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先知。好，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好几这个地方都讲到先知。那我提到这里的时候，讲一下哈，当主耶稣这一次骑驴要进拿撒勒的时候，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是最后一个礼拜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了，这是最后一次的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要去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我们思想到逾越节，我们就想到耶稣就是什么，那个被杀献祭逾越节的什么羊羔，逾越节的羊羔。好，那我们想到耶稣要成为被杀献祭的羊羔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几段经文。好，我们先翻到出埃及记好十二章，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先看第三节。这也是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在他们要离开埃及地的时候，神为他们定下了逾越节的一个礼节哈，逾越节之礼。我们看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只，一家一只。好，我们再跳到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好，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第六节说，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把这个羔羊宰了。所以在当时神在这里定逾越节的时候，提到两个日子哈，一个日子本月初十日，在这一天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要预备羊羔。那么这个羊羔呢，你预备的时候是一直要留到什么时候来使用呢？留到本月的十四日。好，我们从十号开始算，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一共几天呢？五天啊。换句话说，这个羊羔你要在你预备好了，你要一直到逾越节那一天十四日的时候才来预备，才来做预备的工作，才来做宰杀的工作。那么因此十号就是一个羊羔被预备的日子，羊羔被预备的日子。好，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记载。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好，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好，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说，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你记住，这里是逾越节的前几天，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那么在那里预备。那么当然，我们看见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也在伯大尼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拉撒路怎么样呢？死里复活的事情。哈，好，我们再翻到这一章，那么我们站到这一章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好，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好，我请大家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就要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本月初十日的时候，你要预备什么？你要预备羊羔。刚我们约翰福音里面看到逾越节前六日的时候，耶稣来到伯大尼。好，那么但是我们刚刚看十二节的是说，第二天有许多人要上来过节，前六天，现在第二天就是什么？前五天。好，那我们刚才说预备羊羔的那一天，一直要留到逾越节正月十四日宰杀羊羔。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这个旧约里面讲到的正月十四日，也就是新约里面讲到什么？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因此我们看见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哈，耶稣基督怎么样？骑着驴驹子要进耶路撒冷，他是那个要来的君王，他就是那个君王。换句话说，当主耶稣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就是预备什么羊羔的意思。日子，那我们也想到主耶稣也是表明，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自己就是那一个羊羔。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看见在圣经上何等的奇妙，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被预备的羊羔。那么所以主耶稣要基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在那里喊着何善那，何善那，好，那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就看见那个预言的应验，看见这一个预言里面，这位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拯救的记号，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拯救的君王。阿们，他耶稣基督是那一个上帝的羔羊，他为我们来成就一个救赎的恩典。哈利路亚。那么但是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看见在神的殿里面有许多做买卖的人，这是第二次在圣经上记载到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那个时候耶稣也是要上耶路撒冷，也是要在那个城里面过节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城里面，看见这个殿里面有做买卖的人在那里做买卖，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心里焦急，他把洁净圣殿，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而且圣经上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心里为殿焦急如同火烧。这一次是耶稣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他看到圣殿里面的状况，在那里做买卖的时候，耶稣的心里面再一次的我们看见耶稣的殿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好，那么他就赶出了这些做买卖的人。那我们就看见十三节说， 主耶稣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怎么样呢？必称为什么？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祷告的殿。好，我们也在这里思想，你知道在犹太人里面哈，他们要进圣殿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入口可以进那个圣殿。那么通常来讲，犹太人非常，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是分得非常开的，犹太人所进的门是外邦人不能进去的。那么做买卖呢，一定不是在犹太人的那个门的地方可以进出的地方来做买卖。那么做买卖的地方是什么？他们要交换进圣殿，也不能用罗马钱，一定要用什么呢？用犹太人的shekel， 用他们的钱。所以他们要进圣殿。那么还有呢，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从各处哈，聚集来到耶路撒冷，那进圣殿的时候都要献祭。那么所以很多人呢很不太方便，把他们的牛啊羊啊鸽子啊从住的好远的地方带到圣殿里面来。所以他们就比较方便的方式呢，就是在圣殿的那个附近有怎么样呢，有买卖牛羊鸽子这些，好让他们进圣殿的时候，可以方便一点。但是这些做买卖的东西不是放在犹太人的地方，乃是什么？你知道圣殿外面有一个地方叫外邦人院，好，圣殿有一个地方叫外邦人院，所以他们就是在外邦人院的地方呢来做买卖。那么主耶稣看到这样状况的时候，耶稣大为生气。那我们翻到以赛亚书56章，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6章，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6章里面，我们看一下第6节，好，第6节到第8节，以赛亚书56章6到8节，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来归并他们。因此我们看见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他的救恩不是只要临到犹太人的，神的救恩还要临到什么人呢？也要临到外邦人。因此在以赛亚书56章这里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好，他们要来侍奉他，他们要来爱耶和华的名，这些外邦人也要来到这个殿中，要献上燔祭跟平安祭，他们要在神的殿中里面，要在祷告的殿中要来喜乐，这个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这些外邦人愿神的心意里面，他的救恩也是要临到这些外邦人的。但是很可惜，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们，他们没有了解到上帝的心意，他们在这里外邦人院的地方做买卖，以至于拦阻了那个外邦人能够来殿中来寻求神，来得到救赎的恩典，拦阻了那个外邦人能够来认识神的这一条的通道。因此主耶稣在那里大大的生气，主耶稣在那里要做洁净圣殿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什么？我的殿要称为什么？万国民万国祷告的殿，称为万民的殿。而且在以赛亚书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在以赛亚书就已经预言到，就已经说到，我还要把那些在以色列人之外的，被赶散之外的那些外邦人要招聚回来。哈利路亚，今天这一个救赎的恩典不是只要临，不是只临到犹太人，不是只临到那些神的选民，今天这个救赎的恩典也要临到我们外邦人。阿们。所以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能够在神的救赎的恩典里面，哈利路亚，因为上帝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要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 要得救，哈利路亚。那么因此主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以后，耶稣也在这个圣殿里面医治瘸腿的，医治瞎眼的人。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再一次主耶稣所做的事，让祭司，让文士，让他们来惊讶，哈利路亚。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在这圣殿的地方就记载到有很多的小孩子在圣殿里面，在别的经文讲到有小孩子还有门徒们，他们就欢喜快乐的再一次在那里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要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么我们感谢主哈，其实圣殿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这个圣殿是一个祷告的殿，这个圣殿是外邦人，犹太人哈，是万国都能够在这个殿中来领取这个救恩，能够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的地方。这个殿能够在祷告里面，在寻求神面的里面，就能够得到喜乐。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当主耶稣在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耶稣就面对了许多的挑战。那么在这里的挑战我们就看见耶稣有几方面的挑战。我们看见耶稣就面对到当时的祭司还有长老们，就问主耶稣说，你是仗着什么样子的权柄来做这一些事情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回答都是极其有智慧的。他们再一次对耶稣的权柄提出了挑战，再一次对耶稣的权柄提出了一个疑问。那么当他们在那里说主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极其的有权柄，有能力。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提到说当他们在问主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时候，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耶稣就先问他们一个问题主耶稣太智慧了。主耶稣就问他们说我先问你们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你看这些祭司长文士也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的呢，主耶稣一定会问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如果我们是说从人间来的呢，那么大家都认为约翰是先知，所以他们也很聪明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说，你们说你们不知道，那我也不要告诉你们我的权柄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何等的有智慧的回答因此呢，主耶稣也利用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讲了两个比喻出来。这两个比喻里面都好像来表明了这些犹太人，这些祭司文士长他们不信的心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两个儿子的比喻，就讲到有两个儿子到葡萄园里面去做工。那么一个呢本来说要去，后来却不去那么可是31节主耶稣说，你们是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的命令呢？主耶稣就在这里说怎么样能够进神的国呢？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后悔去信他。主耶稣就用这一个例子来指出来，来表明这些文士长，这些祭司他们里面有一个不信的恶心在他们的在他们的里面。接下去主耶稣又有用一个凶恶圆户的比喻来提到他们。那我想这一段经文大家回去可以再仔细的看那么当主耶稣提到的时候，就讲到其实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确是马上就要去面对一个被陷害、被杀害的一条道路。所以就用这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就讲到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没有被尊敬，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是会接受挑战，而且是会走上那个被致死的道路。那么因此主耶稣在42节的地方说，耶稣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稀奇的。 耶稣就把自己啊再一次比喻出来，是经上所记的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匠人所弃的石头，耶稣基督也是那个头块的石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石头的根基哈。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到他自己所要面对的一个情况。那么当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主耶稣也提到，他说43节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神的国要从你们中间夺去，赐给结果子的百姓。我们也可以从这一个段里面看见，上帝的国会从犹太人中间要转离出去，要赐给谁呢？能够结果子的百姓，能够结果子的百姓。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结果子的百姓？结圣灵的果子，还有呢？什么是结果子的百姓？什么叫做结果子的百姓？另外的人身上啊。OK， 他信了主叫结果子，还有呢？高赎会。就是外邦人啊，信主的外邦人，结果子的百姓哈。当然，我们看在这里啊，我们看见神好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犹太人弃绝了主，可是这个救赎的恩典就要临到什么？就要临到外邦人。但是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真正结果子的百姓？我们要跳回到马太福音第3章里面哈，就是当年的施洗约翰哈，他在那里为百姓受洗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好，我们一起看到马太福音第3章，其实好多经文都有记到这里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3章，马太福音第3章的时候，当时有许多的犹太人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要来受洗。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说，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哦，我们再看11节哈。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又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所以我们今天在自己思想到什么叫做结果子的百姓呢？就是要结出什么？让你有悔改的心，能够与你的行为来相称的。你要成为这样子结果子的百姓，而这样子结果子的百姓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哈，与你的行为来相称。能够结果子的百姓是要能够来承认耶稣，愿意领受施洗约翰在那里说，那以后来的比我更大，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耶稣，他们也没有悔改的心，跟他们的行为来相称。今天上帝的国就要从他们中间移出去，要移给那个什么，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承认耶稣基督能够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我们愿意领受那一个悔改的心啊，能够那个与行为来配合的，那是一个结果子的百姓。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看见在圣经上面啊，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国必要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那么当法利赛人听见这个时候，其实他们也知道主耶稣就是讲到他们那个不信的恶心，讲到他们不能够接受主啊，但是呢，他们就想捉耶稣，就想捉拿耶稣。这里再一次提到先知啊，他们想要捉拿他， 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什么啊？以他为先知。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三个身份，好，不但耶稣是一个祭司的身份，耶稣是君王的身份，耶稣是什么身份？耶稣是先知的身份。而且众先知，过去的先知都表明出来耶稣基督是先知啊。那好，接下去我们看见主耶稣一共用三个比喻哈，都来提到差不多的事情哈。那么又用到娶亲的宴席来表明天国里面好像被招的人多哈，选上的人少。其实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天国里面被招的人很多，选上的人少，其实我们看见是许多的人哈，他是拒绝这一个宴席，他是不愿意来接受这一个宴席。所以主在这里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我想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真的有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到这个来吃这个宴席。那么今天我们要，可是我们还是有这个责任，我们还是有这样子，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热忱，好，我们要邀请很多的人要进入这个宴席，要来吃这个宴席，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做邀请的工作。那么别人不愿意，可是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尽力来做邀请的工作。也好像几个礼拜以前牧师所给我们分享信息的，讲到我们需要满处挖沟，好，满处挖沟。那么今天在 Silicon Valley 在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满处挖沟的时候，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带领人能够进入到神的会所里面哈。那很感谢主，上个礼拜天我们有那个生命和基金会在这里有慈善义演哈。那我真的看见这个慈善义演也是一个满处挖沟的机会哈。你知道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看见电视上的那个广告以后哈，他们就买票要来参加这个演唱会。那我感谢主，看见很多人买票来参加演唱会的时候，他们看见哇，可以在教会里面还开演唱会哈，能够有歌星来，他们还蛮兴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演唱会之后，礼拜六跟礼拜天以后，都有一些人哈，他们想要来参加教会，他们想要来参加小组。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哈？这是也是一个满处挖沟。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不能够用很多封闭自守的观念，我们要看见很多的机会都是传福音的机会，都是一个满处挖沟，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宴席邀请人来到神的面前。这就让我想起两年前哈，我们办了一次那个服装秀哈。那么有些人说教会礼拜服装秀这简直是太不属灵了哈，那么怎么好像注重外表什么等等。但是我们看见神也愿意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穿出神国的自信哈。我还记得那一次有很多人很不舒服，觉得教会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个服装秀，也有人就选择不来参加哈。不过没有关系，那我还记得在那次服装秀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哈，她在公司里面她邀请她公司的同事来教会哈，邀过不晓得 N 次了，他们都不肯来。但是那一次呢，因为她是服装秀里面的 model 哈，那么因此呢，她这一次邀请她的同事呢，个个都愿意来参加。结果那一天她邀请了十个同事来到这里来看这个服装秀。那么当他这个十个同事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对教会有一个新的看法。他们以为教会都很古板，就没有想要来看服装秀，发现哇，原来教会也很开放，让他们觉得很 comfortable， 他们也愿意来到教会。所以我就在想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方式都是什么，都是满处挖沟，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中。阿们，哈利路亚。那就求神给我们有宽广的心哈。那你说那个，如果人家不肯来的话呢，那你就要知道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去做祷告行进了。今天早上牧师也在信息里面讲哈，你有时候我们邀请人不来，那我们就要先去做祷告行进啦哈。让我们每一次祷告行进，每一次在那个地图上走动，在做祷告的时候，就转动了那个属灵的空气，让人的心可以被预备柔软下来，好， 那那么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能够想到这些，我自己是很兴奋，我就想到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把人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来。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接下去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面对许多的挑战，在最后这个星期当中，不但有法利赛人的挑战，我们也看见有希律党的挑战。好，那么但是每一个耶稣所面对的挑战，其实都是他们想要找机会抓住耶稣基督的把柄，能够想要抓耶稣，想要来陷害耶稣。好，但是主耶稣的智慧好是无人可挡的。每一次的他们的试探，他们的巧言盘问，我们都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有智慧的主。好，甚至于他们在那里问主耶稣一个问题，特别讲到我们纳税给杀该杀可不可以？主耶稣的回答说什么？好，谁的物就该归给谁，该杀的物就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就应当归给上帝。好，那我从这里我也想到，最近是报税的季节哈，在报税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我们也可以，当我们很不喜欢缴税了哈，不过我们看见神也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谁的物就归给谁，好，所以我们做一个国民，做一个我们其实是有义务，怎么样呢？我们是有义务来缴税的，但是要用正当的方式。好，那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回答何等的有智慧。那我们也看见撒都该人也在这里问主耶稣有关复活的事情，因为撒都该人常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情。但是当他们在那里问的时候，29节哈，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那么主耶稣就在这里说：“哈，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谁的神呢？乃是活人的神。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活人的神。哈，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能不能够想到耶稣基督是活人的神？我们就要在活人之地来颂赞，来赞美我们的神。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面对律法师的一个挑战，他们问主耶稣说：“诫命中好，到底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一起来，再一次看这段经文：“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主耶稣怎么回答说呢？主耶稣的一个回答，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哈利路亚！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也要怎么样？爱人如己。主就把十条诫命里面分为两个大的部分。你知道十诫里面哈，前四条诫命都是讲到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在十诫里面，第一诫就是什么？除我你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也不可以雕刻偶像，好，你也不可以随便的啊妄称上帝的名。那么也要守怎么样呢？你要守安息日。这是前面四条诫命讲到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后面六条诫命，我们看见十诫后面六条诫命都是讲到什么？我们跟人中间的关系。所以从这个十诫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怎么样？爱人。好，在这个十条诫命里面，其实也就是一个十字架的恩典。好，十字架直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横的就是什么？我们跟人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说，律法跟先知道理的总纲就在这两条诫命上面。而这两条诫命，我相信也是我们二月份我们教会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要热爱耶稣，要怎么样来关爱世人。那我们把这样子信息要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当我们想到主耶稣要去走上这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么接下去整个的马太福音23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 主耶稣指出来法利赛人的问题哈。其实法利赛人，我上次有提过，大家还记不记得？所谓的法利赛人就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就是演戏的人哈，演戏的人。法利赛人就好像是演戏的人，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单单会说却不会去行的人。法利赛人神主耶稣称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在圣经上面讲了好几个法利赛人的祸患，好，讲到他们的虚假，讲到他们的祸患，我都已经放在讲义上面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也在神的国度里面，今天你我好也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有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服事，让我们不要落在法利赛人的情况里面，让我们不要落在教条跟教条的里面，不要落在只有一个教义的里面。我们要什么？心灵诚实，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比方当主在那里提到假冒为善的祸患的时候，23节里面讲到，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行、不可不行的。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比方在这里提到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奉献十分之一他们都做到了，好，拿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时候就是什么？好公义、行怜悯、有信实，你们的事你们反倒不做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有没有好公义、有怜悯的心，哈，能够有信实，能够行公义、怜悯、能够行信实的事情。那么但是主也在这里说，哈，这些事情那你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那捐得乐意的人，哈，是神所喜悦的。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一句话语来讲奉献的时候，觉得如果我不甘心不乐意的话呢，我也不需要奉献。我想这不是神的意思。神说什么？你捐得乐意的人是蒙神喜悦的。好，主耶稣也用这一段话语讲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你要去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一个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一个也是不可不行的是指什么呢？十一的奉献是指奉献，好，那也是不可以不行的。那么当主耶稣在那里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只会洗净杯盘的外面，可是你们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换句话说，神要我们里外合一，好，你外面要洁净，你的里面也要洁净。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你如果你外面只有一些宗教的仪式啊，但是你的里面也要用那个诚实的心来配合，不能只有外面有宗教的仪式，好像看起来很公义，可是你里面却做假善或有不法的事情。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责备这些法利赛人的时候，也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只做一个教义跟教条的信徒，我们要做一个用实际的心灵诚实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人。那么因此当主耶稣在这里责备法利赛人，其实最大的一个责备，或者说最大的一个祸患，就是讲到最后，他说这些法利赛人是经常怎么样呢？是杀害先知，也杀害先知的子孙，好，这个罪就要归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当主耶稣讲完这一些以后，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好，看到这个耶路撒撒冷城市的时候，耶稣就为这个城市来哀呼哭。主耶稣的哀哭里面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为耶路撒冷城来哀哭的时候，就讲到说，你是常常杀害先知。这个常常杀害先知，不只是讲到过去旧约里面先知杀害，其实这个杀害先知也提到什么，也预表到耶稣自己的本身，他是先知，却是要被他们杀害。好，第二个，我们却看到主耶稣在这里的哀哭里面说，我多次把你们好像要聚集，像母鸡聚集一样， 但是你们不愿意，因此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好，我们就看见也是一个预言，讲到当犹太人在那里拒绝主的时候，当神的子民拒绝耶稣的时候，有一天这个耶路撒冷城要成为荒场。那我就想到说，主后70年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就成为荒场，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就被拆毁。好，这个预言都是一个的应验。但是感谢主，1948年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国重新的复国，但是他们亡国了多少年啊？这个话语在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主耶稣就已经预言到，就已经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件事情。耶稣就被这个耶路撒冷城来哀哭。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提到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想要在这里提醒，因为我是对以色列很有负担的人哈，我要提醒大家，也要来勉励我们自己，我们要为这个城市来哀哭，我们要为这个城市来祷告，愿意这个大君王的城耶路撒冷真的有一天要像那个以赛亚书里面上面所说的，神要在这个城市里面设立许多的守望者，只等到耶路撒冷成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可喜悦之城。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好，为这个城市求平安，因为上帝的心意里面仍然愿意犹太人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他的子民。神更愿意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我们能够跟犹太人联合起来，一起成为一个新人，让神的福音，让神的工作能够传到地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要求主你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想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你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的样式，只有徒有外表的形式，却没有那个敬虔的实际。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你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常常看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人有需要，有些人就真的是像那个耶利哥城旁边的瞎子，然后他们等候有人帮助他们，他们等候能够重见光明。主，我们看到在圣殿里面有瘸腿的，有瞎眼的，然后主有许多有疾病的，有软弱的人，主，他们在那里等候，希望有能够有救赎的恩典能够临到，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主，巴不得主我们不成为那一个把这些有需要人挡在门外的人。主，让我们也有那样子一颗心，有那样子一颗爱。主，当我们愿意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你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爱人如己。主，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起来能够成为一个尽心爱你的人，也能够把你的爱能够传扬到我们四周围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继续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主，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主啊愿意来服侍这一个世代的人。主啊，让愿意有一个仆人的形象。主，谢谢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每一次来侍奉你的时候，主，我们就看见我们所得着的那天上的喜乐，那天上的祝福，主要真是要胜过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主，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